安，欢迎收听天天聆听。今日所读的经文是路德记第四章第一到二十二节，题目是赎回路德彰显神恩。来到路德记最后的一章，波阿斯终于有所决定，想要从以利米勒最近的亲属中赎回土地和人，看看这一位亲属是否有兴趣和是否决定买下来。于是到城门口寻找这个人，找到了，得知他最后是要地不要人。这个人是拿俄米的儿媳妇，就是路德。但后来才知道，要买他的地就必须要娶那个路德，并且要帮着以利米勒家留后。这人那个时候就不肯了，结果把机会留给波阿斯。今天的经文《路德记》最后的大结局究竟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首先，波阿斯去找那人，一定是想尝试以正途的方式娶那个路德，而且当中需要正确的次序去寻求。第一，寻找领袖印证，十位的长老为见证。长老通常是宗族中首领和家族的家长，他们是统治该城的议会，主持立法和司法的事务。这件事没有需要判断之处，他们的角色是监督整个协议的过程，确保是完全依照法律和常规。他们是协议的见证人。我们这里想一想，好多人都想直接到神的祝福产业，却不想赎神的次序或他所设立的领袖群体。但波阿斯选择走着赎灵的次序的路，感谢神。第二，就是延续权责。这个人有意图来赎这个地的理由，这个亲属相信赎了拿俄米的地，矿藏自己原有的永久性的地业指日可待。因拿俄米没有继承人，他死了以后就归入这个人所有，他的子孙也可以继承这个地。然而在路德记第四章第五节给我们很清楚的显示，保存死者的名也是那个义务的一部分。他若与路德结婚，路德将来的儿子都成为以利米勒家业的继承人。如此，用来赎这个地的金钱便不再是一个投资，反而会缩减成为这个人的家产。所用的金钱不会至终添加他这个人的家族的产业，相反只会成为慈善的捐赠。此外，他还要花钱供养拿俄米、路德和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儿女。路德的这个女子甚至可能有资格和他自己的子女共分他原有的产业，而且这个人很可能已经结婚。救赎路德对他的家庭无论是经济关系都有冲突，是他做这个决定的主要的因素。因此他不情愿娶路德，因此连地连路德都不要，就此让给下一位亲属波阿斯。因此在众长老面前以鞋为证。为什么要用拖鞋呢？原来这个做法是古代近东通用的一种鞋子，但也是具有象征的意义的衣物之一。寡妇与那个合法的监护人如果寡妇脱下监护人的鞋子，就等如是剥夺这个人管理他家族的产业的权利。而且这个交易的性质，波阿斯购入拿俄米的一切的产业财产，就负起照顾他全部的责任，再次供应他的所需，死后以要帮他就是安葬。他接纳路德就是自愿负责给他生育儿女的一个机会。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将会成为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的继承人。在路德记第四章十八节，这个加西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在发现这个本书的发生的事件，几乎令以色列人家族中断绝了一脉。这一脉竟然是大卫的家，伟大的君王大卫差点没出生。这个家谱证明神解决了这个家的家庭危机。最后赎回路德彰显神恩，最后拿俄米的家系不但没有断绝，反而成为了以色列人一个大的家族之一，使人能够过渡四世纪那个年代的最苦的一个岁月，是信实和忠诚坚信的跟随。这样的坚信忠诚的回应之中，没有想到在这样的跟随神的旅途中产生了大卫等的人物的这样的结局。拿俄米的两个媳妇路德和俄以巴，一个选择走回头摩亚的路，而路德却选择跟随拿俄米的国，拿俄米的神，以为死就死吧。这三个女人头脑只想到反正是一条死路，却没有想到选择拿俄米的神却带来人生超然的延续。神能恢复他们的家族，恢复盼望和的远景，恢复齐齐整整的家庭和赎回人妻的身份，甚至君王由他们而出，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榜上有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决定把生命交给我们的主的时候，好好跟随神，无论现在面对怎么样的情况，神也可以成就祝福，包括我们想不到的神奇妙的计划。建立生命，奇迹复兴，祝福大家。